就是你的三界。
那么我中地三界就参加，那么这次人数比较多的一次。今天早晨很高兴，因为看见这个后一名牧师，他是我几十年前认识的老朋友。那么他看见我的时候，他以为说我大概胡子长起来了，这个头发完全都白了，大概一个人都完全老迈了。可是现在还算好。昨天晚上胡太太给我讲一件事，她说我在生病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霍牧师他对我有很大的恩情，因为他曾经这个请美国一个祷告团，那么特地为说我祷告。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，就是霍牧师当时嘛通知这个美国一个特别的祷告团，当我在动这个驻留手术的时候，那么神也真是听了众人的祷告，留下我的生命。还有呢，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信心，所以我就把我那人呢，我就告诉这个霍牧师，如果神没有医治我呢，就请他照顾我的那人，让他呢能够到他的这个远东归主去工作，好叫他以后不至于生活不下去。那么他当面也是答应这么一件事情，虽然这件事情没有成功但是嘛也是这么一件事。我今天早晨要给各位念三处圣经，第一处是在这个以斯帖记第四章，以斯帖旧约，以斯帖记尼希米的后面第四章第十五节，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四章第十五节，第十四节。十四节，请我们念的时候大家一起念同口的念，以诗帖第四章十四节来一起念。此时大家一起念来，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。第二处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也是请大家一起念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。第一章第八节翻开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同声念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来一起念：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最后看十六章，昨天晚上所读的圣经，十六章第六节跟第十节，十六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，我念一节，各位念一节，其余的念。十六章第六节我念：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离弗里加、加拉太一带的地方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听。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带领许多人从各处来到这里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自己帮助讲的人，让他今天早晨站在这里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而是在乎能力。主啊，所以求主你自己的能力托住你软弱的孩子，好叫他今天早晨把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向弟兄姐妹坦明，讲得传备，讲得完全，使我们众人能够明白主你自己从古一直到今天的心意和计划。我把这一点时间交给神，愿主你与我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不太舒服，所以请大家忍耐一点，忍耐一点，让我能够把这个今天早晨的信息把它讲完。因为我的不舒服常常都是头中央系统，所以中央系统一不舒服呢，所以就会比较混乱。比较混乱。我所谓说中央系统呢，就
就说大概这个血压不大对，所以呢这个一个人站在这里有点惶惶，请大家用祷告的心呢这个为着我祷告。我今天早晨在这里用作三处的圣经，第一处是在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，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呢，那里主要讲到说他们有王后的位分，所以焉知你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现在的聚会。我想这句话如果用在这个美国的留学生应该是一个很恰当，应该很合适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去做见证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也做见证。但是最主要一段经文昨天晚上真灵方牧师已经用过的，那么我想呢麻其顿的呼声呢除了这一段圣经以外没有别一段的圣经，既然是没有别一段的圣经呢，所以他练我也练，但是我想不会重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讲的跟我所讲的是两个角度，所以请大家不要觉得厌烦。那么这段圣经呢有两次，一次提到禁止，一次是提到不许，一个禁止跟不许。那么提到禁止的那个时候，保罗他在亚细亚地方传道以后呢，他就越过这个富驴家到这个这个加拉太去。那么越过富驴家到加拉太去呢，这个方向是这样，好像说这个亚细亚是在这里，这个富驴家是在这里，这个加拉太是在这里，是在这里。那保罗呢就往着这一边地方走，那么往着这一边走，神的灵不许禁止，那么神的灵禁止呢以后呢，他就越过富驴家以后就跑到了美西亚，那美西亚是在这里，真的是在这里。那么到了美西亚了以后呢，他以后又想呢他到比推尼去，一到比推尼又回头到比推尼去。那么圣经里面记载神的灵禁止，神的灵不许，那么因为神的灵禁止不许的缘故呢，所以结果呢保罗呢他又到这个特罗亚。这个特罗亚是在哪里呢？特罗亚就是在亚西亚的往西的一个最边界的地方，一个海口的地方，也就是说在米西亚的一个下面。那么到了这个特罗亚了以后呢，就有一个意象给他显明，这个意象就是有马其顿的人给保罗说，保罗啊你过来帮助我们，你过来帮助我们。以后保罗就渡海就到马其顿，那么就到马其顿就把福音就带到了马其顿。马其顿这是有两次，一次是不许，一次呢是禁止，一次是禁止。那么我想为着给弟兄姊妹能够比较详细了解起见呢，好像说我们住在这个芝加哥，我们住在芝加哥呢，我们就准备要传道，我们到那里去传道呢，我们就往着华盛顿去，可是神的灵禁止，因为禁止的缘故，我们就顺服他的禁止，我们就跑回来到这个洛杉矶。洛杉矶，我们跑回来到洛杉矶了以后呢，以后我们为着要传道，那么要传道呢，我们就是跑回头去，我们就跑到了纽约，但是神的灵就禁止，又不许，以后我们就跑到了旧金山。但是跑到了旧金山了以后，结果就看见异象，有夏威夷人的异象，说过来帮助我们，过来帮助我们。以后我们就过海，就到夏威夷去。那么到那个地方，把福音传给这个夏威夷人。我想这样呢，来的也许我们大家比较能够清楚一点。那么这里我要讲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神的灵禁止的问题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我讲异象的问题，就是把异象显给保罗看，这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使命的问题，使命就是三个问题。那么关于这个禁止的问题呢，我想为什么神的灵会禁止他呢？他第一次从布林家到加拉太，神的灵禁止，以后呢他就跑到美西亚，美西亚就准备又回头要到比推尼，神的灵就不许就禁止，又禁止，以后他就跑到特罗亚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他往这边走，神的灵禁止不许，以后又往这边走，神的灵就禁止又不许呢？又不许？我想呢，原因有好几个，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说保罗他是一个被拣选做外邦的使徒，因为他在大马色被拣选的时候，那么就拣选他做外邦的使徒。好像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，如果你问我说这一个摩西他专责是什么，他专责就是该建会幕，该建会会幕。那么你问我说这个保罗他的专责是什么，保罗他的专责他是做外邦的使徒，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外邦。那么他
既然要被拣选做外邦的使徒，以后在什么地方被差派呢？被差派，你看你这个差派有两种，有一种呢就是经过这一个神的差派，有一种是经过教会的差派。经过神的差派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，经过教会的差派，那么各位都知道，就昨天晚上这一个真灵班牧师所提的，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个安提亚的教会，以后就按手就在巴拿巴，按手就在保罗的身上，也就差派他们出去，那么保罗既然神差派他做外邦使徒，那么而且经过教会的按手差派，那保罗能够出去就是做这个宣教的工作。那么保罗做宣教的工作为什么缘故呢？他在亚细亚宣教要跑到这个加拉太神的灵禁止，为什么缘故他在这个美西亚要跑到这一个比图尼神的灵有禁止，你看这里也禁止，这里也禁止，一直禁止。那么既然他做宣教，他到这个地方宣教，为什么禁止呢？我想原因呢，在圣经里面略略可以看出来。他在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也是昨天晚上曾牧师所念的，讲到他接受加拉提摩这个安提亚教会的差派，由安提亚教会的差派到第四章讲到他们出去了，他们就坐船到基比路。那么基比路是什么地方呢？基比路呢，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外面。那如果讲起来什么叫做外邦，耶路撒冷的外面就是外邦，可是他们到外邦，他对谁传道呢？你要是念第四节，就在犹太人的会堂，这是第四节犹太人的会堂。还有在第十四节，他离了家往前去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，在安息日进会堂，也是进会堂，以后第十六节，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：“以色列人，那么你从第十三章你就看见，差派他们出去。他们虽然是到了耶路撒冷的外面，但是他们只对犹太人，这是第十三章。第十四章呢，第一节，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这里也是看见是对犹太人，犹太人。那么还有第十五章呢？第十五章在第三节，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那么保罗他是外邦的使徒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？使命就是说做外邦使徒。那么当时安提耶的教会差派他们出去，他们在第十三章对犹太人，在第十四章他们对犹太人，在第十五章他们虽然说是随处传在撒玛利亚人呢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近亲。所以从这几处的圣经，你就看见一件事：为什么神的灵禁止呢？因为他的使命是外邦使徒，那么对犹太人这是同文化，十三章犹太同文化，第十四章犹太会堂这也是同文化，以至于呢在第十五章讲到撒玛利亚人，那么这是近文化，这是一个近文化。有一次我去听这个富勒那一位做这个宣教的一个学院首长，这个叫做什么先生我都忘记他的名字了，我听他讲到，他说现在这个宣教从耶路撒冷，这是这个同文化，那么撒玛利亚这是一个近文化，近文化，以至于到这个地级这是一个异文化。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本地犹太人，这是同文化；撒玛利亚这是近文化，以后呢这个地级这是一个异文化，那么现在神所差派出去，从同文化一直到近文化，一直到异文化。那么那位先生他就特别提到说，今天宣教的工作应当把哪一件事情摆在第一呢？他是应当把异文化摆在第一，宣教把异文化摆在第一。那么他所讲的要把异文化摆在第一，如果这个讲的是一个正确的话呢，那么你就从保罗身上可以查出来。保罗在亚细亚他在对同文化人工作，他到了加拉太也到同文化人工作，
他到美西亚也是在同文化人工作，他要到鼻通也是同文化人工作，所以神的灵禁止，神的灵不许，不许。那么神的灵禁止不许，为什么禁止不许呢？因为神差派他要叫他做异文化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安提亚教会去看，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差会，那么这个差会第一次把最好的人才差派出去，巴拿巴跟保罗，巴拿巴跟保罗差派出去，要他们做什么工作呢？要他们去做异文化的工作，这是很清楚。所以禁止，为什么禁止？因为你的使命是做异文化工作，结果你只有在同文化的身上工作，所以结果一次禁止又一次禁止，一次禁止又一次禁止。我讲这个是第一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。那么神在保罗身上有个计划，有个计划，神要教会挑担这个使命。那么既然是如此呢，所以呢，他就借着禁止，好叫他的计划能够得到成就，神的计划能够得到完成，这是一个原因。那么第二个原因呢，为什么禁止，为什么不许呢？为什么禁止，为什么不许？我们看这个有两次禁止，禁止。保罗在这个亚细亚，这是外邦，因为犹太人以外，这是外邦。保罗跑到加拉太，这也是外邦，因为在耶路撒冷以外，这是外邦。保罗跑到美西亚，跑到了这个特罗亚，这些都是外邦。保罗呢，以后这个意象就过到马其顿，这也是外邦，这也是外邦。那么为什么缘故？如果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难道马其顿才是外邦？难道特罗亚就不是外邦？难道美西亚就不是外邦？难道亚西亚就不是外邦？难道加拉太就不是外邦？那么你看呢，这些都是外邦，这些都是外邦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以外，这就是外邦。所以保罗呢，在这个美西亚是外邦，在特罗亚也是外邦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马其顿才是外邦呢？我兄弟在这里的看法，不是说马其顿才是外邦，这个特罗亚就不是外邦，这个美西亚就不是外邦。那么既然这些都是外邦，为什么一定要到那马其顿才是外邦，在这个特罗亚就不是外邦，在米西亚就不是外邦呢？我想这个不是外邦不外邦的问题，那么这里不是外邦跟外邦的问题，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里有一个方向的问题，方向问题。好像我刚才所提，我们在这个芝加哥，我们就到这个华盛顿去，这是东，这是东，神的人禁止不许，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洛杉矶，这是西，这是西。以后呢，我们又从洛杉矶，我们回到这一个纽约，这也是东。以后呢，神的灵不许，我们又来到旧金山，这是西，这是西。那么既然是西呢，到了旧金山，我们就得着一个意象，叫我们到夏威夷是更西，更西。那么从这里看，这不是说外邦不外邦的问题。那么这既然这不是外邦跟外邦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一个方向的问题。是的，方向是什么？神不要保罗向东，神要保罗向西，向西。因为在从亚细亚往加拉太这是东，以后呢跑到美西亚这是西，以后呢他要往着鼻吹你这也是东，以后到特罗亚这也是西，那么跑到了马其顿这更是西。这更是西。所以你从这里看，神禁止不是外邦不外邦的问题，神禁止这是方向的问题，方向。那么方向，神要他向什么方向呢？神要他不要向东的方向，神要他向西的方向。那么为什么缘故神要他向西而不要他向东呢？因为加拉太是在这边，比村也是在这边，在这边东。因为美西亚是在这边，特罗亚是在这是西，以后马其顿这是更西。那么为什么缘故神不要他向东，谁要他向西呢？向西。如果当时神的灵没有禁止，神的灵没有不许呢，我相信福音呢应当一直往东走，一直往东走。那么如果福音一直往东走呢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东方人先得，不是西方人先得，不是。那么如果是东方人先得呢，那么应当东方人先得的福气，就不是西方人先得的福气。可是神的灵不许，神的灵禁止，因为不许跟禁止呢，所以结果一直往西走， 别忘记，不是往东走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，所以结果就西方先带到福音，再由西方把福音带到东方，带到东方。那么神既然是公平，公平，神既然是公义，这位公义的神、公平的神，为什么做这个不公义的事，做这个不公平的事呢？为什么我说神不公义、不公平呢？因为当时保罗既然是往东，你就让他去往东，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拉过来，非叫他往西不可呢？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？我相信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，神的旨意非同人的旨意，因为神看得远，因为神的看得多、看得透，看得透，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，神就不许可他往东，神要他往西，往西。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？我想这个原因呢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宗教跟文化的缘故。这是宗教文，这个宗教，在东方比西方，比这个基督教还早，尤其是佛教，早了几百年。那么现在那里的这个佛教已经是在东方立了基础。你再把这个福音带进去的时候呢，你马上会遇见对抗，立刻就会遇见对抗。那么有没有这个事实讲到这个把福音带到东方，遇见东方的宗教对抗呢？有的，就是景教。我们在中国发现景教，这个景教就是早代的基督教，所以福音传进到中国并不是玛丽顺，那么福音传进到中国，早的比玛丽顺早得很多，那么既然早得很多，但是在东方，在我们中国的地土地上没有落根，那么最后只剩下什么？就只剩下石碑。那么石碑是什么？是考古去把它考出来，去把它考出来。那么为什么缘故最后剩下石碑呢？因为传进去以后被消灭，被消灭。为什么消灭？因为遇见宗教的对抗，所以结果就被消灭。因为被消灭的缘故，所以景教的只有在历史上查得到它，你结果的在其他地查不到它，所以结果就从考古以后就把它考出来，就把它挖出来。所以神知道为什么不要它向东，因为知道说这个福音刚刚在萌芽，福音刚刚在初期的地步，如果你去了以后你就被消灭，你就没有了，没有，这是第一个缘故。那么第二个缘故呢，就是文化。这样东方的文化很悠久。我在这里提到说，天主教他在台湾呢，要把这个台湾当作天主教宣教的示范区。那么把它当作宣教的示范区，他特别挑选在台湾哪一个地带呢？去挑选新竹苗栗这个地带，苗栗的。所以你跑到这个新竹跟苗栗去，你就看见天主教了很多的这个建筑就在这个新竹跟苗栗的地方，就大兴土木。那么天主教在新竹跟苗栗，有这个从大陆过去的一种人，就是客家人。客家人有很特别的一个光景。这个光景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呢很守旧，他们很守旧，特别是这个祖宗的问题，他们非常守旧。那么你看，现在如果说你要拜真神，你就不能拜假神，你不能拜假神。什么叫做不能拜假神呢？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形象你都不可拜，不可拜。不但这个人的形象不可拜，兽的形象不可拜，那个日月星辰的神像不可拜，一切的形象你都不可拜。那么既然一切的形象都不可拜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呢？是尊重祖宗，尊重祖宗。可是尊重祖宗这是对的，尊重祖宗这并不是不对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他们怎么尊重祖宗呢？就树立牌位来做敬拜，牌位。那么既然一切都不可拜，这个牌位也列在不可拜的里面，以至于呢就跟真理就直接抵抗，就直接冲突。所以天主教呢就上呈给教皇，给教皇做什么呢？因为既然我们把这个地方当作特区，所以我们应当迁就。什么样迁就呢？就把这一个新竹苗栗这一带的，我们把它立成例外，
怎么列成例外呢？就准许他们能够树立牌位，能够敬拜祖宗。如果我们把这个能够准许他们呢，我们在那里传福音就不会遇见对抗，传耶稣的就不会被拒绝。不拒以后教王呢就特别批准，因为教王特别批准，所以在这个新竹苗栗的一带客家人，他们一面呢他们拜玛利亚，一面他们可以拜他们祖宗的祖宗。那么你看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文化的对抗，文化的对抗。所以神为什么缘故要禁止保罗往东走呢？往东走，因为他知道如果你往东走，你会遇见两个麻烦，一个麻烦就是佛教，一个宗教的麻烦，一个麻烦就是文化的麻烦。所以为什么要避免这两个麻烦呢？两个麻烦，你往西走，往西走，那么往西走，福音在西的地方落根，因为落根了以后呢，以后才从那个地方再传回来。那么如果说你往东走呢，福音在那里不能落根，被消灭，那就完了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。所以神的灵禁止，所以神的灵不许，神灵不许。那么还有一个，为什么神的灵禁止，神的灵不许呢？这是昨天我们在开理事会的时候，刘长根弟兄呢，那么他一再说的，宣教的工作呢，耶稣在新约里面是最早。那么新约里面不是耶稣最早，新约的里面呢，应该是东方的博士最早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旧约呢，也并不是东方的博士最早，应该是谁最早呢？应该是又拿最早。为什么又拿最早？因为神曾经给他说，他说又拿，你到尼尼微去，到尼尼微去。那么又拿他不肯去，他不肯去。又拿不肯去的，也许他都到他斯，到他斯的地方去坐一条船，他就准备逃避耶和华。那么神叫他去宣教，叫他到这个到尼尼微，他不肯去。为什么他不肯去呢？有人这么解释，他说大概是又拿这个人怕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宣教的工作很苦的，宣教工作就是很苦的。大概很多人就了解，你看从前戴德生先生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呢，你看中国人不肯把房子租给他，他去住在哪里呢？他就住在庙宇的里面，庙宇里面。那么宣教的工作很苦，怎么样苦呢？你看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时候他坐一个60吨的船，以后就从英国一直漂流，漂到了上海。那么到了那里去了以后呢，以后就人地生疏，就非常的孤单，要几个月才有一封家信呢，要到6个月到8个月才有一封家信。对不对？你看四围的人又是都是黄种人，那么结果这个家信呢，要到半年到8个月才一封家信能够到达这个上海来去给他。所以呢，你看宣教工作实在是苦。所以我们想呢，有的人就替又拿解释，又拿为什么他不肯去？因为他怕苦。还有呢，又拿为什么不肯去呢？因为又拿没有爱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爱自己的弟兄，不但爱弟兄，也要爱有爱众人的心；不但要爱自己的骨肉亲，而且爱非不是自己的骨肉，那么，所以这个爱，真正的爱是什么？真正的爱应当没有防伪。什么叫没有防伪？因为爱弟兄就是防伪，爱弟兄以外就是没有防伪。所以这个又哪呢？他是略微没有爱心。没有爱心，因为他怕苦，所以他不肯去；因为他没有爱心，他不肯去。其实我兄弟，并不这样以为。你从哪里看？又哪不是没有爱心？又哪也不是怕苦呢？你可以从船上去看，因为他坐船，在船上遇见台风，遇见台风呢，又哪就看见一件事：这个台风是因为我的缘故，不能够因为我来叫这个船的人跟我一同同归于尽，为说叫这船的人免得同归于尽，只有牺牲我自己，把我抬起来抛在海的里面。那么结果呢？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这个风浪是在对付我，这个风浪呢并不是对付这一船的人。如果我留在这个船上呢，这个船上呢要跟我同归于尽，为说这个船上人免得跟我同归于尽呢，你们就把我抛到海的里面去，那么从这件事，你看见一船的人他都爱，那个一国的尼尼微人他怎么能不爱？所以又哪不是没有爱心， 因为一船人的生命他都保惜，一国人的灵魂他怎能不保惜？说又哪不是没有爱心，不是没有，那么又哪不是没有爱心，又哪有人说又哪怕苦，不，也并不是怕苦。为什么并不是怕苦呢？因为他叫人把他抛到海的里面，你看死都不怕，苦怎么会怕呢？苦怎么会怕呢？所以你从这里来去分析呢，你就知道又哪不肯去尼尼微，一点不是因为怕苦，一点也并不是因为怕没有爱心。那么既然不是因为没有爱心，不是因为怕苦，为什么又哪不去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因为我是犹太人，他是尼尼微人，他是尼尼微人。那么我是犹太人，他是尼尼微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从这里看，这是昨天这个刘长根弟兄一直说的，这是自私，这是自私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自私呢？开头啊，我在讲这个宣道的道呢，有一次我出来，有一个牧师，传道人，六七十岁，他在门口，我传道人讲完道，就到门口去送客，我到门口去送客，那个老牧师跑到我前面去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，什么样大骂呢？年纪轻轻的，好高骛远。好高骛远，自己的地方都还没有传遍，你要传到了海外，海外，年纪这么轻就好高骛远，年轻人讲实际，不要讲空谈，就把我教训一顿，就把我教训一顿。那么你看这种思想是什么呢？这种思想就是自私。弟兄姊妹，自私啊，影响整个社会。怎么影响整个社会呢？有一次一个西国人在台北，就是这个话呢是台北呢一个交通部部长讲的，这个交通部部长呢叫林金生，他有一次坐一个 taxi， 他就给这个 taxi 说了，哎，司机先生啊，你们这个国人啊很多地方给我很佩服，那么怎么样很佩服呢？他说你们真是讲究呢这个礼让，怎么样礼让呢？出门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你先走，就退到后面，要叫礼让，叫人先走。还有吃饭的时候也讲礼让，什么礼让呢？那个大位置自己不敢去坐，一定要礼让，叫别人去坐。那么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国人呢，你们真是很讲礼让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到人家家里去，人家就叫我先走，他不先走，叫礼让。我常常被你们中国人请吃饭，你们中国人就叫我去坐大位，他们不叫，这是也是礼让。很奇怪，你们开起车子。为什么谁也不让呢？谁也不让呢？啊！所以你到台北去，你看吓死了。你不敢自己不敢开车子，连 taxi 都不敢坐，因为他们的横冲直撞，不知道什么把你带到天堂。真的。那么为什么人物他不让呢？不让。那个司机怎么答复呢？他说：“先生啊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我不认识他，我为什么要让他呢？不认识他，为什么要让他呢？”所以这个让是什么？因为认识才让，不认识就不让。为什么认识让呢？因为认识他才知道我是谁，我这个会礼让的是谁。所以这个礼让为了什么？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呢，约拿不肯到尼尼微去，不是因为怕苦，也并不是因为没有爱心，他不肯到尼尼微去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私，他只顾到自己人，他不顾到别人，他只顾到犹太人，他不顾到这个外邦人，他不顾到外邦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教会岂不是这样？你常常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什么在教会里面讲宣道？哦，宣道，我们这个教会的里面一两个传道人就弄得弄得这个应付不来，你现在呢还要叫我们有人派出去，我们这一点钱呢给自己的不够，你还要叫我们去给别人。所以人是为谁？人是为着自己。钱是为谁？钱也是为着自己。所以人不是拿来为人，钱也不是拿来为人。那么这个缘故是什么？这个缘故也是自私，这个缘故也是自私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属灵的原则，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属世的原则跟属灵原则不同。 属世的原则你是越急就越多，属灵的原则你是越给是越多，这个不同。从哪里看呢？就从五柄鳄鱼去看。五柄鳄鱼你抓在手里呢，你抓在那里就是五柄鳄鱼，你分出去这个五千人吃饱，不但吃饱而且收拾了灵税还有十二年，所以不是越抓越多，是越分越多，这是属灵的一个原，这个属灵的原则。可是今天的教会不是，今天的教会我们看见顾到自己，为到自己，没有顾到别人，没有为着别人，所以结果越抓就越穷，越抓就越穷。但是属灵的事情应当是越给就越有，越给就越有，但是因为不肯走这条路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教会的里面什么穷呢？你看见这个恩赐什么都穷，什么信息也穷，做事情也穷，通通都穷。为什么穷呢？因为我们都有顾到自己，也没有顾到别的，我们只有抓住我们不肯给出去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什么都穷，什么什么都穷。这第一个问题，神禁止不是没有原因，有原因。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一个原因要叫他知道他的使命是外邦的使徒，外邦的事。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不要让他到外这个向东走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怕这个福音刚刚萌芽，经不起宗教跟文化，东方宗教跟文化的摧残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先到西方，再立西方落根了以后呢，又再传回来。再说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保罗看见异象，异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异象很重要。异象，好像说这个雅各看见异象，看见异象，他看见一个天梯，天梯，神的使者下来又上去，中文是上去又下来，不对，因为他看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，在梯子上呢，中文说是上去又下来，不对，应当是下来才上去。你去念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因为一个天梯嘛，那么既然一个天梯，神的使者在梯头上，既然是梯头上，他是下来又再上去，那么既然下来又上去，下来为什么又上去呢？因为他在地上找不到居所，找不到居所，找不到居住的所在，所以下来以后就上去。以后啊，这个雅各有一个负担，原来神在地上要找一个家，原来神在地上要找一个居所，找一个居，找一个居所。结果他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做一件事，一件事什么？就是石头把油浇在上面，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做伯特利。伯特利是什么呢？伯特利就是神的居所，神的居所。那么这个伯特利神的居所，是用什么去建造？是用石头浇油去建造。石头是代表人，油是代表神，就是人的里面有神，才能够去见到神的居所，才能够见到神的教会。所以这个异象就把教会的真理启示出来，所以异象能够启示教会的真理。还有呢，还有摩西也看见异象。摩西看见异象呢，就是说他在米甸旷野看见荆棘在火的里面，火在荆棘的里面，火在荆棘的里面，这个荆棘没有烧毁，没有烧毁。那么神给摩西看异象，不是没有目的，不是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。神既然给摩西看异象，一定有目的，一定有意义。那么这个目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你看荆棘在火的里面，那么荆棘没有烧毁，你看荆棘没有烧毁，可见这个火不是用荆棘做材料。我们今天烧火，你用木炭做材料，你烧火你用石油做材料，你烧火你用煤油做材料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一烧你的木材就烧光了，你的石油烧光，你煤油也烧光，或者煤炭也烧光。那么现在这个荆棘没有烧光，可见这个火呢不是用荆棘做材料，是不是？那么荆棘跟火，火跟荆棘是什么呢？火这是代表属灵的事业，这个荆棘是什么呢？荆棘呢是代表人的肉体，肉体，就是说人的肉体不能够去做属灵事业的材料。所以他借着这个意象就给摩西一个启示，人的肉体不能够做属灵事业的材料，这是又是一个启示。所以雅各的启示是把教会的真理启示出来，这个摩西的意象就是把侍奉的真理启示出来。那么圣经啊，很多意象，新约也有意象，你新约的意象，新约好几个意象， 通通都跟福音有关，福音有关。好像东方博士他看见天上的星，天上的星，那么这个星做什么？这是异象，异象做什么？跟福音有关，要把这个东方博士带到耶路撒冷，把新生王报给他们听，把新生王传给他们知道，这跟福音有关，没有关。还有彼得看见异象，彼得看见异象，看见什么异象呢？看见一块布的里面有各种飞禽走兽，他看为接近，他们不接近。以后神给他说：“彼得哪，彼得吃。”彼得说：“神啊，不可以，因为不接近的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没有吃过。因为彼得把那些东西分作接近跟不接近，所以犹太人把今天的人类分作接近跟不接近。什么人是接近？犹太人是接近。什么人是不接近？外邦人是不接近。”外邦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不一同吃饭，因为他们认为接近跟不接近不能够同住一二，不能够坐在一起。所以，由神给他说，给他说什么呢？给他说的就是说，在福音的里面呢，没有分犹太人，没有分希利人，没有分接近，没有分不接近，没有分不接近。所以在福音的里头，不分犹太人，也不分希利人，不分你。所以这个跟福音有关以后。彼得呢，这个启示才到哥尼流家里去，这里又是罗马人，他认为不接近，以后他就跑到罗马人那里去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跟福音有关。再有保罗，他看见马其顿，马其顿，你看他要到在这个加拉太，他也禁止，要去比推尼也禁止，因为他在加拉太对犹太人传道，他在这个比推尼也是对犹太人传道，所以这里他禁止，他那里要禁止。禁止他做什么？要叫他去对外邦人传道，外邦人传道。所以他跑到马其顿去外邦人传，这也是跟福音有关，也是，也一样是跟福音有关。所以我们看异象很要紧，异象不但是给我们了解教会的真理，异象也给我们了解呢这个侍奉的真理，异象呢也给我们了解呢这个福音的真理，异象呢也给我们这个福音的负担。福音的负担。那么如果你从这里看，谁看异象呢？保罗看异象。保罗看异象，马其顿人，这是保，不是保罗第一个异象。保那个使徒行传在大马色，那么马其顿的异象也不是保罗最后一个异象，因为保罗以后呢在船上又看见一个异象，因为神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说：“保罗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你一定要在外邦君王的面前做我的见证。”所以这也是异象。所以保罗他看异象，他不止一个异象，不止一个异象。所以保罗他看异象，他得着许多的异象，因为保罗得着这许多的异象，所以保罗能够把教会真理解开。保罗得着这许多的异象，保罗能够把侍奉真理解开。保罗得着这许多异象，所以能够把福音变成他的负担，把外向外面传的变成他的负担，变成他的负担。可是一个问题，谁才看异象？谁才能够得着异象？既然异象这么要紧，因为如果圣经说如果没有异象，名字放肆，没有放肆。这个放肆是什么意思呢？放肆是说没有异象你就没有路走，没有异象你就不知道做什么，没有异象你就没有负担。因为异象是 vision， 异象跟 burden， 一个 vision 跟 burden 这两个字，在我们中文的圣经，哈巴谷跟这个俄巴底亚，哈巴谷是翻译做这个 burden 就负担，这个俄巴底亚是翻译做负意象。所以意象跟负担，负担跟意象，就是说负担从哪里来？负担是从意象来的，意象。所以保罗这个人呢，因为他多看见意象，所以他对教会真理他能够解开，对侍奉真理他也能够解开，对这个福音真理他也能够解开，对这福音他也有负担，通通都是从意象来的，都从意象来。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保罗他能够这样一直看异象呢？神给谁来多有异象呢？多有异象。我很喜欢用东方博士，你看东方博士呢，他看异象，天上星是异象，还有呢那个梦也是异象。你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因为那个希律要杀这个婴孩，所以以后他就从别条路去。所以你看天上星是异象，以后呢异梦，那个梦这也是异象。那么为什么缘故这个东方博士这么多异象呢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说 他看见心，他得到这个意象，他就顺服，顺服。以后来到耶路撒冷，问这个希律王，新生王在哪里？希律王不知道，叫文士跟祭司、法利赛，祭司来解释，应当在犹大伯利恒。他就顺服，就跑到犹大伯利恒，跑到犹大伯利恒拜耶稣了。以后呢，梦就告诉他不要从原路回去。以后他就从背条路，他顺服，他从背条路回去。所以，神的意象是给谁呢？就给顺服的，是给顺，是给顺，给顺服的。所以顺服的人才有意象。你看保罗有没有顺服呢？他到在亚细亚，经过弗里加到加拉太，有神的灵禁止他顺服。你禁止我不在那里，我就不在那里。他跑到美西亚，跑到美西亚，他就要跑到比推尼，神的灵不许他，结果他就顺服，他就跑到特罗亚。跑到特罗亚呢，神的灵呢又意象告诉他到马其顿，他就顺服，他就马其顿，所以顺服，顺，所以顺服。所以意象是给谁有意象？是给顺服的人有意象，给顺服，顺服人有意象。我们今天呢，很多人都知道神有吩咐，我们应该听从，应该听从。我最近一直解释一个圣经，解释一个圣经是什么呢？就说你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，文士法利赛人的义。哎，什么叫做你的义？什么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？对，如果你去练这个加马太福音书第五章，马太福音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一直到二十节，他什么呢？他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，律法一点一话都要成全，都不能废，都要成全。那么成全这两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？成全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说一批料子你把它做成衣服叫做成全，一块料子木头你把它做成家具就叫做成全，叫做成全。那么律法是什么呢？律法就是圣经，律法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都要成全。什么叫做神的话都要成全呢？就是说神的话不是只有写在纸上，神的话能够行在身上，这叫做成全。神的话在纸上，神的话也在身上，这叫做成全，叫做成全。那么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义呢？法利赛人的义，神的话只有在纸上，神的话没有在身上。什么叫做我们的义呢？我们的义，神的话在身上，神的话不止在纸上，在纸上，这叫做我们的义。所以我们的义的神的话有成全，法利赛人的义，神的话没有成全，成全。但是今天许多人不是不知道这个真理，哪里不知道真理？谁都知道这个真理，怎么只知道真理呢？那么既然知道这个真理，你就行真理。那么既然知真理，为什么不行真理呢？因为真理要用买的，要买真理，买真理。什么叫做买真理呢？买真理呢，就是说你要行真理，你就得付代价，就是买真理，你就付代价。所以今天呢，顺服的问题，为什么今天没有顺服呢？原因就是说代价不肯给，代价，这是今天的毛病。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今天的教会里面竟看见一些人是他的义没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。为什么没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？他不是不知真理，乃是他不能行真理。为什么不能行真理？因为他不肯用价来买真理，就是不肯付代价，不肯，他不肯付代价来去买真理。弟兄姊妹，神的作为都是在肯顺服人身上发生。我常常提到我去印度，我去印度，印度没有人请我讲道。我去印度做什么呢？但是很奇怪，就有个感动叫我去印度。印度从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廉价票，那个时候呢就是 regular 这个 fare， 你一分钱就是买一分钱。所以那个时候从台北飞到这个印度呢，那个飞机票是很贵的。所以我就继续到有钱，我就顺从里面的感动，就飞到印度，飞到印度。我飞到印度呢，我把我的这个护照拿给他，他说这个签证谁给你签？我说这那个时候英国领事馆还在台北，因为他一个代办处没有跟中国断交。还有我说是台北你们的代办英国领事馆给我签。他说为什么他可以给你签？我说对不起了先生啊，你应该问他嘛，你问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好的，等一等，你就在那里坐。
我两点钟到了，三点钟没有下去，四点钟没有下去，再等下去太阳要下山，他们要下班了，难道我要在那个地方坐到天亮吗？所以我就去办交涉。我说先生啊，可以不可以进去？可以进去就进去，不可以进去的就赶紧就给我弄一个飞机把我带回去。那么当然他不能够弄飞机把我带回去，他说等一等，我们查账一下。他查账以后就出来了，他说这样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明天早晨你到移民局去，答应不答应？那么当然你不答应也是答应，哎。那么第二个条件，你在这个卡里卡达只能够住五天，住五天。那么你要明白啊，今天去了一天，后最后一天又去了一天，结果你在卡里卡达实际只有三天，你明白吗？那么我说明白，明白。好，那么这两个写上去，以后就盖到印呢，就叫我走。以后我进去的时候，他还说明天早晨九点钟一定要到这个 immigration。哎，我说好的，那么我就去了。那么外面一个跟我同宗同姓的一个吴弟兄，他就用车子呢就把我带了，就带到了这个卡里卡达一个浸信会的神学院，那个神学院，因为他们在那里给我借一个房子，叫我去住在那里，也没有人请我讲道，所以我就去住在那里。那么卡里卡达在干旱，没有雨水，所以学校在放假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他把我带进到一个森林，那个森林就有个像仓库一样的，好像美国人的房子后面有弄一个做这个囤积货品的地方，那么把里面烧起清扫一下，叫我去住在那里。那么一个人都没有，乌黑的。以后他说，弟兄啊，对不起了啊，我现在因为还有一点事要走了，明天早晨那么我再来带你去吃早饭，今天晚上你在这里歇息歇息。那么当然了，又不是他请我来的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那么我老板他已经很过意不去，他能够把我带来，我已经感谢不尽。那么他就走了，住下去，已经是大概晚上七点多钟，我就把门关起来，关起来。那么只有听见虫的声音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黑得不得了，黑得不得了，心里面很恼。为什么很恼？因为我来到这里并不是观光的，我知道印度有塔吉马哈，塔吉马哈就是世界七个大景致的一个国王王后死了，他盖一个坟墓，那个坟墓都是用宝石去贴的，用宝石，晚上月亮一光的就是会闪闪发光的。我说神啊，我一点都没有想要来看塔吉马哈，我有没有想要去 Kashmir 也是一个高山跟西藏交界的地方，很美的地方，我想我也没有。所以我到印度一点不是观光，因为印度无光可观。为什么无光可观呢？因为没有一条马路是整齐的，没有马路哪有光可观。我说我是来到印度的，完全是凭启示，完全是凭感动，完全是自己储蓄以后才到这里来的，才到这里来。那么我来到这里，他叫我说住五天，今天去了一天，最后一天到飞机场只有三天。这三天如果要去找人传道的话呢，等到人找到了已经是要完结了，要完结了。然后我跪在那里祷告，我就跟神办交涉，我说我不是自己要来，是你叫我来的，你叫我来。那么你现在你叫我来，我明天是第二天我跑去 immigration， 如果去弄了一天呢，我实际只有剩下两天，那么你叫我做什么呢？我就跪在船上在那跟神办交涉。以后啊，我祷告了大概相当久一段时间，我就去睡了，就睡，刚刚睡着了，人就来打门，打得好凶。当然因为打得太凶了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为什么人打门呢？我不敢去开，因为你不敢开他打得更凶。那么打得更凶啊，结果我就去开门了。我一开门的时候呢，有几个黑黑的站在你面前。那么当然了，印度人就是黑黑的。我一看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，就往后退。他第一声他说，你这个家伙弄得我们不能睡觉。我说这个黑夜见鬼，真是见鬼。为什么真的见鬼呢？我今天才从台湾来的，怎么我弄得你不能睡觉呢？不能睡觉呢？我说先生啊，你弄错了，你找错了。他怎么弄错了？你今天你从海关进来，你经过我们，你弄错了。你看你看，给我看一看，就是这几个家伙。我想糟糕，一定是来敲竹杠的，啊？为什么敲竹杠？你半夜找我做什么呢？他说我弄到他不能睡觉。我说先生啊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这样，他说我们回去就是不大妥当，因为明天叫你去移民局，移民局就知道你们来了。谁叫你进来的？我放你进来，我有责任。现在卡里卡达还有8000个中国人，多你一个中国人的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们晚上漏夜的告诉你，你明天早晨你不要去见移民局长。我说真的吗？他是真的，你不要去，不要去。那么我说不要去，你这里给我写他不要紧，我把你擦掉，
啊，以后他就把它擦掉，擦掉了以后呢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很对不起啊，我半夜的搅扰你，我很过意不去的，以后又叫你在这个卡里卡萨只有住这三五天呢，很不好意思，所以也擦起来，你要住多久就随便你住多久，他就擦起来，就擦起来。那么擦起来了，他说对不起啊，我们走了，他们就走了，他们就走了。结果呢，我就开始在卡里卡萨找机会，有一个苏格兰人来找我，他从苏格兰有负担，就坐船渡过英国海峡到法国，再从法国一直徒步跑路，用跑路经过中东，以后经过蒙昧，又从蒙昧又跑到了卡里卡萨。你能跑多久？一个农夫，他睡在一个礼拜堂门口，没有地方住，每一天吃什么呢？用面粉呢做一个饼呢，然后借人家的点烤一烤，又用开水，浑身都烂，不瘦如柴，因为只有吃这个面粉。一个苏格兰，他说先生啊，我听说你要对中国人传福音。我说是啊。他说我给你帮忙，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几年了，你把这个传单拿给我，跟你去请客去。然后他就，我就在他把的地方，就在他把那个杀牛的地方开布道会，我一共得到150几个人信主，他把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。现在他把教会建立在哪里？所以各位，这我们并不是不要顺服，很多人就说价钱不肯给，代价不肯给。如果你代价肯给呢，你神迹就出现，神就显现，真理就这样显现，真理就这样显现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福音的工作，这些意象，他说耶路撒冷，于是到犹太传递，到撒玛利亚，一到地极，到地极，从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是耶路撒冷，到犹太传递的同文化，到撒玛利亚这是近文化，到地极这是异文化。如果你从这一章圣经去看，他禁止保罗呢，我看那个夫勒宣教的机构呢，他讲到把异文化摆在第一，并非不是没有理由，有理由。那个夫勒那个先生叫什么名字？麦高，这个不是没有缘故，有缘故的，就有缘故的。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讲使命。我就结束。使命啊，也不能拒绝。使命呢，你也不可拖延。你不可拖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使命就是命令，命令你不能拒绝，这个命令也不能拖延。你不能拖延。那么既然不能拒绝，不能拖延，我们应当什么呢？你如果你去看刚才的第16章，你就看见了有好几次，一个是讲到什么呢？一个是讲到于是，于是，那么这个于是就立刻，就马上，所以他对神的这个吩咐，对神的命令，就是立刻，就是马上，就是一点都不敢拖延，一点都不敢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救命如同救火一样，而且比救火还要严重，因为这是救灵魂，所以你不能拖延。中国教会对这个宣教的拖延，到今天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大概不会少过190年，从玛丽顺帝到现在，不会超过190年。那么这190年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？我们所做的就是得，我们所做的不是给，我们所做的就是受，我们所做的不失，只有拿进来，我们没有给出去。中国教会今天是如此，今天是如此。有时候我在新加坡代替人去牧养一个教会，就成千人，他们洋洋自得，我们银行里面的钱最多，我们教会的人最多，全新加坡最多，就是我还觉得他不支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银行的存款拿来炫耀，他把里面的会友多拿来做炫耀，他还不支持。神给他多，就是要叫他拿来用，他结果他不支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吩咐命令你不能拒绝，神的命令你不可拖延。那么我们今天既然不拒绝不拖延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所以刚才我用一个圣经做结束，就是在这个以西帖里面讲到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位分，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，就今天的机会。那么王后的位分，他有什么机会？他有接近王的机会。
有接近王的机会，那么应当爱惜这个机会，应当利用这个机会，应当呢这个保持这个机会。如果你不用着你的机会，犹太人虽然不能从你这里解救，犹太人可以从别的地方这里解救。我想我们今天住在美洲的留学生或华侨，我们实在是有王后的机会，王后的机会。那么我说为什么有王后的机会呢？你看两个，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异文化的所在。今天呢我们教会里面呢有80人100人，那么大概一个牧师养着活，我们已经心安理得了，心安理得，已经呢是高兴得不得了，高兴不得了。但是今天我们看，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有机会，还有什么机会呢？在这里受过这个语言训练的机会。在现在在非洲有多少这个用讲英语的国家？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。你现在从台湾派一个人出去，你还要弄半天才能够把他的言语学好，而且也许还学不好，也许还学不好。那么在这里有很多的华侨，很多的这个留学生在这里呢，已经是把言语弄好。我们有这个机会，还有什么机会呢？有很多人已经入了美国籍，现在美国的护照很吃香。为什么？因为到处呢都能够通行无阻。不像我呢，要进入印尼呢，好像难如登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护照没有你们美国吃香，没有美国吃香，没有美国价值。所以这也是机会，这也是机会。我想啊，神今天呢，有一次当堂机，张立生的教授的少爷，在日本的时候碰见我。他说弟兄啊，我来跟你谈谈。以后。因为你知道这个张连，这个 Dr. 张，他是一个很善谈的一个人。我说好吧，我今天早晨没有事，你就来谈嘛。那么他来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他的弟兄，你有没有到过美国？”我说有。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一件歧视？我说有。他说你发现什么歧视？我说这个查经班呢、好像树林一样多，树林。哎呀，他说你看得准得不得了，查经班很多。他说美国的查经，那个时候他告诉我有300多个，听说现在不止，现在500多个。有500多个，很多。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说我知道，为什么？我知道为什么。他说你能够不能够把你知道的讲给我听呢？我说啊，美国的中国人很多，美国的韩国人也很多，美国的日本人也很多，那个日本人很多。好比说夏威夷，日本人比中国人多。我听说在洛杉矶，那个韩国人呢，好像听说还比这个中国人多。在洛杉矶比中国人多，那你看呢？这个很奇怪，这个韩国人也进大学，中国人也进大学，但是中国人进大学，中国人就有查经班，韩国人没有查经班，日本人呢，也进大学，日本人没有查经班，中国人有查经班。难道中国人比日本人团结吗？难道中国人比日本人热心吗？我说一点都不见得。如果讲懂什么光？一个做中国大使的，董显光，董显光啊，他在台北的时候常常找我去探访的。这位老先生实在很热心，真的是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，实在是一个真，常常找我，弟兄啊，你比较能够讲得清楚，跟我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人，我就跟他去。有一次，他就在路上就给我说，他说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担心，这个一个中国人呢，抵得过一个日本人，他说两个中国人就抵不过两个日本人。我说你这个话是怎么说的？他说我告诉你，这个日本人呢，一个人100，两个人就变成200；中国人呢，一个人100，两个人就变成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把我的100来对付你的100，就变成零了，就变成零。但是日本人就不同，那么日本人团结，中国人不团结，怎么不团结？我想这个也是事实了，也是事实。但是日本人就没有查经班，中国人就有查经班。如果讲团结，他们又什么不在属灵就团结？他们在属世团结，而中国人在属灵上面团结，这很稀奇的，很稀奇。那么还有呢？韩国人，你说中国人热心，那简直差得远。那个韩国人才是热心，韩国人怎么热心呢？我常常坐韩航的飞机，因为韩航飞机才便宜了，所以我就从首尔经过呢。这个有一个这个传道人叫做这个什么满月，什么李满月，一个传道人叫李满月。他的弟兄啊。我带你去看看 全韩国最大的教会。那个韩国最大的教会现在有多少信徒呢？现在有十万人，每一个礼拜十万座礼拜，他们每一个月的增长5000人，一个月增长5000。有时候呢，我们4年8年都有小猫2-3只就得意的不得了，他们是一个月5000。他说我你要不要去看呢？我当然很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教会是才喜，就跟他去看，去看。那个他们的牧师啊，那个牧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，就介绍，对，就介绍给他的幼母，因为听说那个教会里面他的幼母就是最主干，他的牧师还是次要的，幼母就是，就介绍给他的幼母。那么他就给他的幼母，就韩国话给他讲什么什么什么，什么我就听不懂啊。我说你给他讲，他说我给你替你做见证，讲什么样神怎么医治你，他很有兴趣，很有兴趣。我说他很有兴趣，什么兴趣呢？他说他在跟我查商，盼望你来这里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见证。我说可以的，但是什么时间呢？他说啊，就这样，明天晚上你的飞机，你就明天下午来做见证，明天晚上来做。我说明天晚上他没有聚会，他没有聚会，没有聚会。他说不要紧，你放心，韩国的基督徒很乖，这么乖，一喊都会来的，一喊都会来，都会来的。那么我明天就去了，明天就去了，我就在那个中央教会呢，我去了，一去的时候一看不得了，4000多人坐在里面，临时聚会喊喊了4000多人坐在里面。然后我就跑上去做见证，我做完了见证呢，我就下去了，因为我常常啊，吴太太告诉我说你要识相一点，你讲道不要太长，神父常常给我疲劳轰炸，叫不要太长。那么我就不敢长了，不敢，不像我今天这么长，我今天讲一个钟头了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一下子就下去了，下去了，那个牧师的这个幼母呢，就把我拉上去了，说不要下去，他说看看，我要看看，很多人在这样，在这样，我说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叫你给他们按手，啊，那么我的按手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常常看见牧师啊，常常呢会装模作样，把请大家低头，我要给你们按手祝福，那么就做一个代表性的按手，那么所以呢，我也站上去了，就把这个手伸下来要给他们按手，他说不是这样按的，啊，那么不是这样按怎么按呢？他说一个一个去按，一个一个去按。我说4000人你叫我按到什么时候呢？他们要回去，他们丈夫等吃饭，这个儿女在等吃饭，按到什么？他不要紧，你随你按，你要按到10点的可以，11点的可以。对的，你看韩国人的热心，实在是热心。韩国人没有查经班，就中国人有查经班，所以张长基就给我研究为什么。我说弟兄啊，我知道神在美国为中国教会储备人才，来应付将来世界庞大工厂的需要，庞大工厂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中国教会今天应当起来挑战这个使命。但是对异文化的工作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些需要我们应当行。求主呢，让我们今天教会不要以能够把一个牧师养得活就满足了。我去欧洲看他们的拆船，看拆船，小孩子就知道拆船，5-6岁就知道拆船，就知道把他们糖果钱奉献来做拆船，小孩子就知道。所以他们的教会呢，把这一个拆船的教育当作第一位，所以他们的拆船的工作是从小孩子就开始。今天中国教会没有教育，没有这个财产教育，所以结果呢，到老的时候就教育不过来，因为他脑筋转不过来，脑筋转不过来。所以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这个需要，神当时阻止他不是没有原因，有原因，但是神赐福这个信心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早晨用着你自己的话交通。我的主啊，我们今天已经把你的话传，但是能够坐进到人的心，断断不在乎人的言语，完全就在乎圣灵大能的感动。哦主啊，我求主你今天把拆船的责任一摆在中国教会的身上，好叫我们能够爱惜神给我们王后的位分。谢谢神，祝福你自己的道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